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个非常具体但极为重要的主题。
没错，
就是假设你正准备把你的公司、你的品牌带进印度这个超级大的市场，
十几亿人口，潜力真的很大。
对，但在你跨出第一步之前，有个问题你一定得先想清楚，你要怎么保护你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你的品牌。那我们手上呢有一份非常详尽的指南，来自永辉这家专业事务所，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专门为你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一本行动手册。
它写得非常实用。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清楚，就是一起来拆解这份手札，把在印度申请商标的整个流程、会遇到的挑战、费用，还有所有关键的美角都把它梳理清楚。
没错，印度市场潜力大，但竞争也真的是一片红海，所以在你产品登陆之前，先把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防护网建立起来，这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关键的起手式。
起手式这个词用得很好。
对，这份指南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只是条列法规，它是从你一个外国申请人的视角出发，点出那些地图上不会标示的坑洞还有捷径。
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人在台湾，公司可能在美国，这样可以直接向印度政府申请商标吗？
这是最关键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你可以申请，但有一个硬性规定。
哦，是什么？
你必须提供一个在印度的服务地址。
服务地址？
对，这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不能自己从海外直接寄件申请，你必须委托一个印度的在地代理人。
原来如此。
由他们提供这个地址，当作你跟印度官方文件往来的正式窗口。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收信地址这么简单。
完全不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的在地法务联络官，后续官方可能会发出审查意见，然后这些通知通常都有非常严格的回复期限。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及时反应的在地代理人，很容易就因为错过期限，整个申请案就没了。
了解了。那说到沟通语言呢，申请文件要用什么语言？
这点非常明确，官方只接受两种语言，英文或印地文。
所以如果我的品牌资料是中文的，就一定得翻成英文。
对，而且这里有个细节，就是如果你的品牌名称本身就不是英文，比方说一个日文品牌。
哦，像哇比萨比之类的。
没错，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你不只需要翻译它的意思，还得提供音译。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深入谈，是个很重要的细节。
好的。第三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时间，从申请到拿到证书要等多久？我看到指南里那个时间范围超广的，6个月到2年都有可能。
这个时间差异就反映了流程的复杂性，顺利的话可能6到8个月，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卡关，比方说审查员有意见或是有人反对，
时间就拉长了。
对，就可能拉长到1年半甚至2年。不过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亮点。
哦，
就是指南里提到的加速审查机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快速通关的选项。
用钱换时间的意思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愿意支付一笔额外费用，官方会承诺在大概3个月内完成审查。
哇，从最多2年缩短到3个月，这差距也太大了。
对，这对于急着要让产品上市，或是发现市场上有潜在模仿者的公司来说非常关键。
这真的把一个被动的等待变成一个可以主动管理的策略了。
完全正确。
那接着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我还在市场调查，可能1年后才要进印度，但又怕品牌被抢先注册，我可以只占位不使用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答案是可以的。你在申请的时候可以声明你的商标状态是拟役使用
Propose to be used。
对，这就等于是告诉官方我现在还没用，但我有真实意图未来要用，这样就可以先把权利锁下来。
那也太方便了，但这样会不会有人钻漏洞，注册一大堆品牌，结果自己根本不用？
你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机制，为了防止这种商标蟑螂的行为，印度法律也设下了一道防线。
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的商标注册成功后，连续5年都没有在印度境内商业使用，任何人，包括你的竞争对手，都可以去申请用未使用这个理由把你的商标权撤销掉。
原来如此，所以你可以先塔位，但不能占着位子永远不做事，这很合理。
对，这也说明了商标权的核心是使用。
好，那在我们进入申请流程前，我想先了解，通常申请会被驳回的原因是什么？指南归纳成两大类，对吧？
是的，了解这两大理由，能帮助你在设计品牌时就避开地雷。第一种叫绝对理由。
绝对理由，
意思是你的商标本身就有问题。例如，你想把香甜苹果这个词注册在卖苹果的业务上。
太普通了。
对，它只是在描述商品，缺乏独特性。
或者你的商标有冒犯性，这些都属于绝对理由。
好吧，像是我开炸鸡店，取名叫酥脆炸鸡，大概就不行。
完全正确。那第二种叫相对理由。这表示你的商标本身可能很有创意，但它跟某个已经被注册的商标太像了，
会让消费者搞混。
没错，例如你的 logo 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梨子，那可能就会因为跟某家电脑公司的标志太像而被驳回，这是一个比较吓的结果。
你刚刚提到了相对理由，也就是跟别人太像，这正好带我们进入下个重点，到底要怎么走完流程。我想第一步应该就是先查查看吧。
你说对了，这就是完整九个步骤中的第一步，商标检索。在你投入任何时间跟金钱之前，先去官方资料库做一次彻底的搜查。
这就像买房前要先调查产权一样。
对，是绝对不能省略的保险。好，做完检索确定安全了，下一步呢？
第二步，指定代理人，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找到像永辉这样的事务所。第三步，准备文件。
要准备哪些东西？
就是你的身份证明、公司注册证、清晰的商标图样，还有一份授权书。
文件备齐后，第四步就是提交申请。
对，用一份叫 TMA 的表格送检。接下来是第五步，也是第一个关键时间点，官方审查。
审查员会看什么？
他会用我们刚刚说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来检视。如果他有任何疑问，会发一份审查报告。重点来了，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回复。
只有一个月？哇，这听起来非常紧，错过了会怎么样？
基本上错过期限，申请案很可能就会被视为放弃。
就直接出局了？
是，这听起来很吓人哦，但也凸显了专业代理人的价值。他们有系统在追踪这些时程，确保不会错过。
确实，那如果顺利通过审查了呢？
就来到第六步，公告。你的商标会在官方的商标公报上刊登三个月，
向全社会宣告说我要注册这个咯。
没错，这就带到了第七步，异议处理。如果在公告的这段时间有人提出反对，那整个案子就会暂停，进入一个类似小型诉讼的程序。
听起来很复杂，但如果一切顺利，没人反对，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
是的，那就来到了第八步，取得证书。你会拿到注册证书，正式获得未来十年的专用权。
但还有第九步。
对，最后是续展。商标权有效性是十年，到期前记得要续展，权利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这九个步骤非常清楚。另外，我看到指南里也提到了马德里议定书，那是什么？
啊，这个对已经在全球布局的企业很重要。简单说，你可以透过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提交一份国际申请，然后在上面勾选你想保护的国家，其中就可以包含印度。
哦，所以是一个统一的申请窗口。
对，但这不代表可以绕过印度的审查哦。你的案子最终还是会被送到印度审查员手上，走一样的流程。它简化的是提交的程序，不是审查的标准。
了解，你刚刚也提到了加速审查要额外费用。这就带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预算。整个流程下来要花多少钱？
我们来看看官方规费，用印度卢比算。首先是申请费，这里有个很有趣的设计，它对个人、新创或中小企业有费用优惠。
哦，
如果你符合资格，电子申请是4500卢比，但对其他大企业就是9000卢比，刚好两倍。
这还蛮先进的耶，很明显是政策导向，想鼓励小型企业去保护自己的品牌。
没错，再来是10年到期后的续展费，电子申请是9000卢比， 最后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快速通关选项，
加速审查费。
对，如果你想把审查时间缩短到几个月，需要额外支付一笔12500卢比的费用。
以你的经验来看，通常是什么样的客户会觉得这笔钱花得非常值得？
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上市时程非常紧迫的，第二种是已经在市场上发现有仿冒品或打擦边球的竞争者出现了，
他们需要尽快拿到证书去采取法律行动。
完全正确，对他们来说，这笔费用跟可能损失的商业利益相比，真的不算什么。
说得很好。好，我们已经了解了流程和费用，但这份指南是永辉特别为外国申请人准备的，他一定点出了一些本地人不会遇到但我们很容易踩到的隐藏地雷。
是的，这部分是精华。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稍微提到的语言翻译规定，如果你的商标包含了非英文或印地文的词汇，你必须同时提供音译和意译。
音译和意译，
对，官方需要100%理解你商标的每一个元素。
第二个挑战我觉得超有趣的，叫做本地语言的陷阱。
这几乎是外国人看不见的陷阱。印度有20多种官方语言，数百种方言。
所以
你一个设计的很好的外文商标听起来很酷，但在印度的某个地方语言，比方说泰米尔语里，可能刚好是最好的或新鲜的这种描述性词汇。
哇，那不就直接触犯了我们前面说的绝对理由，因为缺乏独特性得驳回。
完全正确。
但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品牌名在孟加拉语里是什么意思？
你不可能知道。这也再次凸显了在地代理人的文化价值，他们具备这种语言敏感度，可以先帮你做这层检查。
这真的很重要哎。第三个是关于使用证明的要求。
对，如果你主张你的品牌在申请前就已经在印度使用，想强化你的权利，你就必须提供非常具体的证据，包括公证过的宣誓书，而且你在欧美市场的知名度不等于你在印度市场的知名度。
要证明印度的消费者认识你的品牌。
没错，这对一个刚要进入市场的海外品牌来说难度相当高。
最后一个是关于优先权文件的实现。
是的，如果你在过去6个月内已经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台湾，申请了同一个商标，你可以主张优先权，
把申请日视为同一天。
对，但你必须在印度提交申请后的2个月内补上台湾官方核发的证明文件。
这也是一个有严格时限的程序。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从音译、意译、地方语言陷阱到使用证明的举证困难，这些细节都指向同一件事，
就是在印度申请商标需要的绝对不只是流程知识，
更是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细微之处的深刻理解。
正是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专业代理人能帮你避开这些你自己可能永远也看不到的陷阱。
说得太好了，我们来为今天的听众快速总结一下。第一，外国人在印度申请商标是可行的，但委托在地代理人基本上是必要条件。
对。
第二，整个流程有非常严格的关键时间限制，错过就可能前功尽弃。
尤其是1个月的回复期。
第三，你可以根据需求在速度和成本之间做选择，善用加速审查机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必须特别留意语言、文化这些专为外国申请人而设的特殊要求。
这4点完美涵盖了最核心的注意事项。
好的，那么如果你听完我们今天的讨论，觉得这正是你目前需要的服务，想直接采取行动，我们手上的这份指南也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联络方式。这是由永辉专利师事务所提供的，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朱建章 Jerry Chu 协力。我把联络资讯清楚的念出来。
好的。
他的 email 是 trademarktw2@evershinecpa.com， 手机或是 WhatsApp 是 +886-939-357-735。WeChat ID 是 JC0096， 就是 JC0096。办公室电话是 +886-939-357-735。 1-2717-0515 分机103。
我们会把这些资讯放在说明栏里，
对，方便你查找。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为你留下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今天我们详细讨论了如何在印度申请商标，但真正的策略问题或许是何时申请。考量到整个常规流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一两年，你应该在你正式进入印度市场的多久之前就启动这个品牌保护程序？这个时间点的拿捏才能确保啊，你的品牌从登入的第一天起就处于安全无虞的状态，而不会发现你的品牌已经被别人抢先注册了。这个问题值得你深入思考。